英国媒体都睇唔过眼，直言习近平好蠢。中国新年将近，各地爆民工追讨欠薪潮。台湾网络红人，中国机场买 SIM 卡，桂园帮下载翻墙。布林肯访韩，专家话聚焦于中朝挑战。中国新楼买一送一，房地产衰退持续到2027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6日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英国媒体披露，中国豪宅6000亿人民币建立的红安新区，虽然是大厦林立，但就空荡荡了无人迹，沦落为鬼城。习近平压住该计划最终达到容纳500万人的想法是愚蠢的。泰晤士报报道，习近平想将红安新区建造成人类发展史上的模范城市，并下令将国有企业和科研机构迁往红安新区。不过能否说服员工和他们一起搬到这里是另一回事。目前街道上鲜有人迹。一位 Max Wong 的年轻女性以无聊形容在红安新区的生活。她说社交生活不多，年轻人都加班，休闲社交的机会不多，至于找男朋友就唯有指望朋友介绍了。另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就将家人留在北京，自己在红安新区打拼，每两个礼拜回家探望家人。她说这里很安静，人很少，我已经好习惯了。他称每次回到北京反而觉得不习惯，做什么事都要排队。报道提及，中国官方媒体声称红安新区已经拥有120万人口，这项数据其实包括合并3个县的所有居民。红安新区的最终计划是希望容纳多达500万人。报道直言，鉴于习近平决心投入该计划的资源和政治资本，压住该计划最终达成的想法是愚蠢的，而且重要中国经济增长能否由最近的低迷中复苏，这个亦是需要时间。加上随着中国一胎化政策后人口数量不断减少，红安计划要解决的问题可能不复存在。最近在2025新年致辞中，面对不断下行的中国经济，习近平亦已罕见承认目前经济运行面临一些新情况，有外部环境不明朗的挑战，有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。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春强调，经济问题永远离不开政治，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此。其实中国的经济问题有解决的办法，就是要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，认真实践这两条路就一定会好。但是面对习近平不断强调要继续加深改革开放，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加强治理，并用科学化的办法治理。治理边个？就是治理老百姓。所以怎样可能将经济搞好？能搞好是偶然，搞不好是必然。另外按照中共惯例，新年之后的1号军令一般就是命令，开启当年的军事训练，亦算是中共党魁展示军权的一种方式。但由2023年初至2025年初，中共军队连续3年没有按照以往惯例发出1号军令。而今年的情形，中国官方媒体刻意淡化习近平，显得尤其诡异。中共军委机关部解放军部3号发表文章，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扎实展开新年度军事训练，内容有10段文字。就极其罕见，但直接未提习近平。旅美作家陈破空话：呢10段文字中，唔单止冇习近平强军思想，冇乜嘢听主席指挥，令习主席放心，对习主席负责，连习近平嘅名字都揾唔到，提都冇提。军方就系我搞我嘅训练，同你冇关系。给人的感觉就是符合近期的传言，就是习近平军权旁落。 或者是同军队的关系渐行渐远，没关系了，同军队没关系了。香港资深媒体人颜顺欧认为，实际上自2024年北大河会议后，中共政治风向就已经开始转变，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明显降温，定于一尊，亲自部署、亲自指挥、指明方向一类提法，在中共官方媒体就已经渐行渐远，党部对习近平个人的辱骂吹捧亦都渐次疏落。此外，旅美视频人蔡慎坤亦在 X 平台表达了质疑，他说往年都是习近平亲自下达一号开训令，彰显自己在军中的核心地位，随着大批将领受到清洗，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是不是受到空前挑战，又是哪个在暗中或者公开挑战他。年关将近，多个大陆博主发出消息短片，中国各地追讨欠薪事件增加，房地产项目成了重灾区。厦门观音山一个农民工站在天秤上追讨欠薪，另有几百名建筑工人连日来聚集在上海公司总部大楼追讨欠薪。一号在广西柳州，工人爬吊塔追讨欠薪，喊还我血汗钱。1月3号，辽宁有农民工在政府大楼前追讨欠薪，工人呼吁请政府帮忙讨回血汗钱。1月3号，厦门观音山一个农民工站在天秤上追讨欠薪。据披露，其实一早在现场就有工人拉了还额，还我血汗钱，没想到由一个工人直接爬上吊车，至少站了两个多钟头。在上海，几百名建筑工人在2号和3号连续两日聚集在位于普陀区的新城控股总部大楼，讨要被拖欠的薪水。据悉，在河南地区项目的建筑工人截至星期五已持续了两日一夜，部分工人还带被住入了总部大楼。3号，江苏连云港中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将放长假至半年，被员工认为是变相裁员，引发约200名工人连续多日抗议，要求经济补偿。山东州城的几百名巴士和校车司机在1号集体罢工，抗议州城国运公交公司拖欠工资以及欠缴社保。一名司机称8个月没拿到工资，公司10年没交社保。网友说真是令人心痛，他们知道吗？中共刚刚被公务员加工资了，劳动法就是摆设，这个背后又是几多家庭的血汗钱。四号 X 平台上流传一个短片，台湾 YouTuber 阿岳拍拍走，在中国机场服务柜台买 SIM 卡时，工作人员帮忙下载虚拟私人网络 VPN 翻墙软件，并问他是不是要上 LINE 或者 WhatsApp 等软件，说所谓翻墙的限制只是针对中国人，外国人可以合法翻墙。当阿岳询问工作人员是不是翻过墙时，他直言没翻过墙。阿岳接住问，如果中国民众翻墙被发现后会面临什么结果，工作人员回答说不清楚答案，因为他没翻过墙。为确保安全，阿岳又向工作人员询问，如果他等下走出机场被公安人员询问，会不会被拉走。就事件，对此工作人员坚定声称阿岳假设的情况不会发生。就事件，网友相继在留言区说，这个工作人员玩完了，竟然说台湾是外国，这个不是打皇帝的脸。看来工作人员亦清楚台湾不属于中国，破案了，机场工作人员是台独分子，这个工作人员吃了诚实豆沙包，连中国人都落面小粉红，正常中国人都知道台湾是外国，只是在公众场合肯定要扮下配合领导宣传。 外界认为中共建立防火墙是要封锁中国人，他们怕其他国家的政府或者组织会帮助中国人推翻这个防火墙。2020年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表示，川普政府已经动员各部门运用所有工具应付中共挑战，美国需要帮助中国人民取得自由信息，推倒网络防火墙。下面我们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。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。你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孩子吗？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，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，病征竟然有所好转。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的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，等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。
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，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，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，经常晕倒。他有1.8米，跌亲个头就这里一个伤口，那里一个伤口，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。
关女士说，这位细路现在已经27岁，他的妈妈几乎要放弃对他的治疗，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能够治疗好他的病，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，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，结果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关女士说，
我说你试一下啦，结果他试了，在吃到半针的时候，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，分泌物也少了，头晕偶尔发作一次，病情变得轻微了，他妈妈就非常开心，带着感恩的心情。
三高代谢补不单止改善了小孩子的癫痫病征，甚至连小孩子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都服了三高代谢补，并且获得显著效果。他说，
三高代谢补既然将人体看成是一个小宇宙，对全方面的调节感都是非常有用的，我没有半点宣传的，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。
这个故事充满希望，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，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5号稍后抵达陷入政治危机的南韩，专家认为布林肯的高知名度将使他超越纷争，和南韩共同聚焦于中共和北韩的挑战。布林肯将在6号和南韩外交部长赵对列会谈，而南韩当局对尹石月的逮捕令亦将在这一日到期。布林肯身为美国最高外交官，可能是他在职的最后一次出访，首尔是他的第一站。他将强调拜登政府在团结民主盟友方面的纪录，随后会走访日本东京。尹石月一度因为大胆采取行动改善与日本的关系，兼且放眼于南韩在全球议题上扮演更大角色，因而成为拜登政府的亲密盟友。尹石月曾经和拜登一起同日本首相举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方峰会，并在他宣布戒严的几个月前被选为全球民主峰会主席。他还曾经在白宫晚宴上高唱《美国派》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蔡勒表示，布林肯可能会面对南韩左派人士对他的一些批评，但他应该能够应对这些政治危机。另外，布林肯的高知名度使他能够超越争端，并聚焦中共和北韩的挑战。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并未直接提及南韩的一场政治危机，但表示布林肯将寻求维持与日韩的三方合作，包括加强有关北韩的情报共享。朝鲜日报4号报道，中国在去年年底房市出身推出了1+1公寓，就是买一套大公寓送一套小公寓，甚至还能够拿到异地房，简直好像超市促销。中国大陆房地产泡沫破了，房屋交易量非常少，开发商的压力很大，去年前11个月新房销售面积比前年少了 14%， 销售额亦跌了 19%， 于是各种促销活动就好像雨后春笋。 深圳福田的京畿天悦府，去年年底搞活动，买110平方米的大户型，终能够免费拿到一套48平方米的小公寓。其他地方例如北京通州的活动，买一间77平方米的房屋，就送山东烟台的海景房。万科地产系买140平方米大房，送惠州40平方米的海景小公寓。除了一加一，还有加私赠送，管理费减免，甚至楼价跌了，开发商无条件退款等等一系列操作，可能是想吸引买家，为年底回笼资金。中共政府去年9月推出了不少刺激政策，例如降低首期比例，放宽贷款条件，令资金进入市场，一线城市的交易量好像北京、上海的确稍微加了一些，但大陆全国整体房地产还是低迷。有分析说现在的政策还不够，市场库存太大。高盛表示，如果中共政府不积极干预房地产价格，可能会进一步下跌 20% 至 25%。 总体来说，新房销售数量仍在减少，现有公寓的价格亦在持续下跌。一家全球分析机构预测，除非中共政府投入约1兆美元的大笔资金，否则房地产市场衰退将持续到2027年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